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的这一段是六章第十七节到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这一段呢，我们大概是讲不完，因为讲这一段呢，要么就是我们对一段一段的故事讲得比较清楚一点，要么我们就是蜻蜓点水的带过去。蜻蜓点水的带过去，可能大家对于某一些的故事还是只是有一个比较大概的一个了解，但是呢，我们就希望说弟兄姐妹们能够对有一些的事情能够有一些具体的比较深入一点的认识，所以呢，可能大概是不会把它全部讲完，一直讲到八章二十一节不会，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读剩下来的一些，好吧？好，我们就来进入到这一章，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我们家庭有一些 family time 的时间，每天早上呢，我就带着我们一家人去思想其中的某一段或者是某一个故事，然后引导家人来思想这一段，我发现说哦，原来这一段当中有很多很美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来进入到这一段，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地上的时候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来彰显你自己的身份。主啊，我们今天来读、来思想你自己的门徒所写下来的福音书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有限。但是主啊，你说，你去了就把圣灵差来，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主啊，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祈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引导帮助我们，使我们讲得清楚，也使我们听得明白，也使我们借着使徒们所写下来的福音书，我们对耶稣你所做的事情，对耶稣你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更清楚，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好使我们做你自己的门徒，我们做得明明白白，我们跟随你，我们也跟随得更加的坚定。求主将下面的时间，将我们的心灵都来分别为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一段呢，我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叫做“耶稣的教训与人的回应”。前面的时候呢，耶稣有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行了很多的神迹，而神迹呢，是让人认识到他的身份、他的权柄跟他的能力。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当中呢，继续是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事情。耶稣在加利利也继续的去做一些的事情，继续的去教训人，然后呢，人是怎样来回应他的？其实这个当中给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思想的空间呢？就是当耶稣在教训人，耶稣在行神迹之后，如果人愿意回应，如果人愿意跟随，就表明说，神在那个人的心灵里面做了美善的工作，做了拣选的工作。这对于我们传福音而言，其实，它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是把福音传给不同的人。那当然，当我们在传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愿意有兴趣继续想听，有一些人呢就是很肯定的拒绝，甚至很恶劣的拒绝。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而言呢，那就表示说，如果我们把福音传给一个人，一个人拒绝，就表示说，那个人至少在这个时间段，上帝没有拣选他，因为他对这个根本没有兴趣。如果我们传给一个人，那个人很有兴趣，那表明说，哦，神可能在这个人心灵里面做工，这个人可能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继续来跟他来分享福音，这样呢就帮助我们传福音呢，不至于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跨不出去。你就把它当做是跟不同的人去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只不过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稣而已。我们就看到我们就进入到这一章的内容，这一段的内容。第一段呢，我们看到六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六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呢，我给他的题目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六章第十七节，他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的门徒，又有许多的百姓。"这一段其实 如果对照马太福音来看的话呢，他是在讲一个登山宝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之所以把它叫做登山宝训，就表示说他是在山上，耶稣在山上讲的一篇的信息，或者是说讲的许多的信息，把它结合起来叫做登山宝训。但是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路加很清晰的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马太说是上山，可是路加说是下山，他就会让我们有一个思想，虽然内容都是讲有福和有祸的这一个事情，内容是一样的，但不一样的是一个说上山，一个说是下山，那么我们就会想说到底谁讲的是真的，到底是上山讲的还是下山讲的呢？其实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当中来看，路加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所以呢如果综合性来看呢，可能两个人讲的都是真的，马太讲的上山也是真的，路加讲的下山也是真的，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马太的角度呢是从山下往山上看也就是他们是说是耶稣上山，但是上山的时候呢不太对于我们很多喜欢 hiking 的人来说，上山你不可能上到山顶子上面，山顶是一个尖的地方，你不可能在山顶子上面教训门徒做一篇的教导，大概就是山下来一点点有一个平地这个爬山的人都知道，山下来一点点有一个平地，然后呢耶稣在这个平地上教导而马太为了他神学性的必要，因为他要突出这个山上的这个概念，之前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过，马太福音当中有很多记载耶稣在山上所做的事情，比如说耶稣是在最高的山上，魔鬼将他带到最高的山上受试探，然后呢耶稣上山教训百姓，就是登山宝训讲八福的事情，然后呢耶稣也是登山变相，然后呢耶稣也是在橄榄山上教训门徒，耶稣也是在山上升天的。也就是说马太他是有一个写作的一个主题，一个神学的主题，就是在山上的这个概念。所以马太呢为了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主题，神学主题表达出来，所以他就讲是说上山，但是不是上到山顶，而是在山上的一块平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路加的表达呢是从上往下看，是说下山，从山上下来，一个是从下往上看，一个是从上往下看，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冲突，不是说上山跟下山好像说肯定有一个人说谎，不是，两个人讲的应该都是真实的也就是在登山宝训的这个时候呢耶稣有很多的这个教训，那在耶稣有很多的教训之前，有一个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候的影响力已经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他说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这些百姓从哪里来呢？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这个是讲到以色列地，然后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要听他讲道，这个是外邦的地。所以呢这表示说耶稣在当时的影响力已经不单单是在以色列的范围里面，已经扩展到外邦，从外邦有很多的人要来听耶稣讲道，然后也指望了耶稣来医治他们的病，然后耶稣指望耶稣把这些鬼赶出去。那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或者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下面呢，他来讲登山宝训，或者马太讲路加讲是下山的一个宝训。但是20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所以不管有多少人在这里跟随他，登山宝训是给谁的呢？是给门徒的。耶稣在这里的听众，宝训是向门徒所发出去的。虽然有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呢耶稣好像刻意在这个时候呢把人群分为两类，一类呢是百姓，一类是群众百姓，另外一类呢是门徒。那耶稣划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信心。门徒就是透过耶稣的权柄跟能力，看出了耶稣的身份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跟拉比，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他是神的儿子， 门徒们看到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就认出耶稣的身份之后，他们用信心来跟随，所以登山宝训是向门徒所发出去的。对于这个登山宝训路加的这段的记载呢，传统上我们是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说，因为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的，神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的，你们哀哭人有福的，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贫穷、饥饿和哀哭等等这些的情形，那通常我们传统上的解释呢是说，它不是指物质上的。耶稣不是说你们贫穷人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的，因为你们得着饱足。他不是说你来信福音，你来跟从我，我就会让你们肚子得饱，你们饥饿的人跟着我。虽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贫穷的人、饥饿的人是挺多的，但是我们能够认同说这段经文是指着物质上说的吗？是说信耶稣肚子就会饱，你会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吗？不会，对吧？不会是说信耶稣的人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本来是饿肚子，你本来贫穷的，然后呢信耶稣之后呢，你的肚子就会饱，你就会发财。那这个就是有成功神学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我们传统上的解释认为说，这个不是指物质上的，而是指心灵上的，是指心灵上的。说你本来是一个心灵里面贫穷的人，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的心灵会变得富足。你本来是一个饥饿的人，这个饥饿呢并不是指肉体的饥饿，而是指心灵里面的这种饥饿跟饥渴啊，你将会变得饱足。所以传统上的解释是说，这个是指心灵上说的。但是当代呢，也不能讲当代吧，反正就是有不同的学者，他们就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另外一个解释呢，他说其实20节跟21节就是讲这个三个福分的时候呢，其实不太能够让我们抓得到说耶稣你到底是在讲什么。一直到22节的时候呢，他就帮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明白。22节的时候是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所以22节的这个他就帮助我们说明白人子会当门徒们信靠跟随人子的时候呢，会面对的一个处境就是会被恨恶、被拒绝、被辱骂啊。这个是22节他所给我们的一个理解。那如果我们用22节来看到20节跟21节的时候呢，他就会帮助我们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见。什么样的一个看见呢？就是贫穷、饥饿、哀哭的意思，可能是耶稣教导门徒，他们为了要盼望神国里面那一些真正的这个福气，他们要得到这些真正的福气，就是真正的饱足、真正的喜笑和真正的那个大赏赐，他们就要承受因为信靠人子所带来的贫穷、饥饿跟辱骂。而承受这一些的人呢，是有福的。换言之，他是在讲两个不同的福分，一个是从世界而来的福分，一个是从盼望神国而来的这个福分。耶稣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当代的学者们认为，其实他不单单只是传统的这个解释是指说你的心灵会富足，你的心灵会饱足，而是在讲一个价值体系的问题。耶稣挑战他们是要相信世界的价值体系，就是贫穷啊、富足啊、有福啊，是从世界的这个价值体系来定义，还是说相信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价值体系，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赏赐是大赏赐。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考验他们什么呢？考验他们会不会相信天国里的赏赐是真实的。所以在23节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是讲到以前的那一些的先知，他们相信在神国里面的这个信靠神的所带来的福气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忍受了当时的人给他们的逼迫、羞辱、恨恶、拒绝和辱骂。所以他说就像旧约的先知 一样。这个是这一段讲到说做门徒的代价，所以我是比较倾向当代的这一种的解释啊，而不单单只是传统的这种的解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做门徒的代价，嗯。耶稣在这个时候，因为耶稣在第六章十二节这一段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圣经。耶稣已经是开始呼召了十二个门徒。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之后呢，就给他们一段的登山宝训。而登山宝训首先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跟从我吗？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吗？那我告诉你们，你们将会得到哪一些的福气？你们将会得到哪一些的赏赐？但是呢，这一切的赏赐是要你们来承受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你们要得到那些的赏赐是要经过，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会被恨恶、被拒绝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耶稣对于这些的门徒所讲的。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而言，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而言，似乎好像我们做耶稣的门徒不会面对第一世纪，或者是说一些的东方国家，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友好，而要逼迫，而要辱骂，而要拒绝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第一世纪的时候的确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的情形，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在美国生活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些的代价，或者说我们不会面对那样的代价。但是不表示说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就不需要付上代价。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在我们成为耶稣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我们要怎样成为耶稣的门徒，其实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付这个代价。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我们讲到根基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交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爱仇敌的这个讲论，这个是第二段第六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那这一段呢，其实被我们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不太能够接受，认为它是一个难以实践的，难以接受的一个伦理。因为这段圣经当中讲到是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人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啊，这个太难了，对不对？那仇敌我们怎么能够去爱他呢？那恨我们的我们怎么可以去待他们好呢？咒诅我们的我们应该咒诅他才是，对我们不好的我们要对他好，实在太难了，对不对？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呢会怎么样呢？我十倍偿还你。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如果对我不好呢，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十倍偿还你。所以呢，被很多人看来这个是一个难以实践的这个伦理。那耶稣的教导他说，当人恨你们的时候呢，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我们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伦理，或者是说我们觉得说这个标准，这个挑战太大了，太高了。那我们要看到这一段的中心的那个句子呢，其实是六章第三十一节，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通常会被拿来跟华人儒家文化里面的一个伦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拿来做一个对比。儒家伦理当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儒家用这个来建构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这个架构。但是这个伦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个儒家的伦理呢是消极的，就是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在别人的身上。出发点是消极的，而耶稣的伦理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他的伦理是积极的，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你呢，你就要先去怎么样待别人。如果你希望别人倾听你，那么你就先去倾听别人。你希望别人谅解你，你就先去谅解别人。你希望别人饶恕你，那么你就先去饶恕别人。不管怎么说，这个还是给我们感觉很难，对不对？那我们就看到一段的经文，就是 35节到第36节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倒要爱仇敌，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在第35节36节的时候呢，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说，因为他，这个他是指神，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所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里说到神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那谁是忘恩的和作恶的呢？谁是忘恩的和作恶的呢？其实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忘恩的和作恶的。换句话说，讲说你们要爱仇敌，然后要对他们好，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忘恩的和作恶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神的仇敌，我们每一个人也难免做了别人的仇敌。我们在神和人面前呢，都犯了许多的错，都犯了许多的罪。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仇敌，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渴望上帝的怜悯，那么我们就要用一样的怜悯去对待其他的人。神怎样恩待我们，我们也就要怎样去恩待我们的仇敌。我们善待仇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得罪上帝，上帝白白的赦免了我们，我们是活在上帝的这个怜悯当中，所以我们有一个义务，就是将上帝的慈悲分享给这个世界，分享给不同的人，为了见证上帝的慈悲，好让人可以认识上帝的慈悲。换一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爱仇敌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对那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好呢？因为我们认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自己是神的仇敌，而神赦免了我们，把白白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活在上帝的怜悯当中，所以我们也是用如此的爱去对待那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人。而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赦免，那一个饶恕，那一个怜悯。第38节第37节到第38节就讲到了论断跟定罪的这个事情。他说不要去论断人，免得被论断，不要去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被饶恕。这里说我们不论断人，不论断人，论断人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像知道一个是与非。那这里讲到说我们不论断人，它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对与错，事实上是我们知道对与错，但是呢，我们不去论断。为什么我们不去论断呢？因为我们其实是与罪人一样的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自己不扮演，不充当一个审判者的角色，我们不定人的罪，不论断人，而把审判与定罪的这个主权交还给上帝，上帝亲自会审判罪恶。仇敌是不是会接纳我？仇敌会不会因为我饶恕，我赦免，我对他的好，他就会领我的情，他就会偿还我？其实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定罪他，而把定罪的这个主权，把这个审判的这个主权交还给上帝。因为知道我们与其他的人一样，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怜悯跟饶恕，那么我们也就要去饶恕不同的人。我们活在上帝的怜悯跟饶恕当中，我们也愿意去饶恕跟赦免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那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去饶恕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不能够去赦免他们，那表示说我们还没有在我们的福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明白上帝对我们的饶恕，我们也还没有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本身的身份是一个罪人，上帝怜悯饶恕了我们，那我们也要用这种的怜悯和饶恕去面对，去对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 所以当我们心里面不能够饶恕，不能够赦免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看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上帝是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赦免与这个饶恕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福音里面，我们也才能够去赦免跟饶恕那些对我们并不好的人。好，论爱仇敌的讲论，大家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好像比较沉闷一点，那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段，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这个比喻，是六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九节。三十九节的时候呢，他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所以接下来的很多的部分呢，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好，现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讲到会用比喻这种修辞方法？耶稣讲到许多的时候是平铺直叙啊，要责备就责备啊，要讲什么就讲什么，要施行权柄跟能力他就去做，但是也有一些的时候呢，他会用比喻这个方法，这个修辞法来讲他的这个信息。那比喻这个修辞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那我们要如何的去解释这个比喻呢？不得不承认一个事情，就是在马太、马可跟路加这个对观福音，这三卷对观福音当中有很多的比喻，约翰福音当中基本上没有，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就看我们对于比喻怎么样去定义跟划分。因为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也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个如果算是比喻的话，那约翰福音当中也有，但通常情况下呢，在对观福音当中比喻是很多的，耶稣讲到经常用比喻。那么我们就来思想一个问题，说耶稣为什么要使用比喻这个修辞方法？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跳出来想一下，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面会使用比喻，用这样的一个类比来思想说耶稣为什么会用比喻。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人会用一个比喻来表达来沟通呢？就是你想一下说你跟你当让对方听得懂，是通常你想一下说你跟你的孩子讲话，然后呢你在什么情况下会跟他讲一个比喻，他理解不了的时候，是他除了理解不了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形你会跟他讲一个比喻？让他花时间去思想。是耶稣讲比喻呢，一方面呢的确像大家讲的，就是帮助他们有更好的理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方听不进去的时候，对方听不进去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比喻，就讲一个比喻来帮助对方去理解啊。当对方听这个比喻然后就被带进去这个比喻当中的时候呢，他不明白就罢了，他一旦明白的时候呢，他就感到一阵的恐慌跟惊恐。哦，原来你这个比喻是在说我啊！学者们用一个图画呢来形容这个比喻，他说人的心啊，好像一扇门，当你跟对方啊，你跟对方，当你要从正门进入到对方的心里面，或者进入到对方的思想当中的时候呢，对方把这个门给他关起来，那你从正面呢，你就进不到他的心里面，也进不到他的思想里面，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从正面进不去，那你就采取了一个迂回策略，就绕一个圈从后门进去。比喻就是那个后门，比喻就是进入人心，进入人思想的那个后门，用一个比喻来把对方带进去，然后让他明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去，让来帮助对来帮助对方理解，来帮助对方明白。比喻呢，它基本上有一个直白的意思，就是你一读你就懂了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在字面的这个意思之外呢，往往还有一个弦外之音，就是你不单单只是明白的，哦，你这个比喻我明白了， 但是呢，他比喻往往有一个弦外之音，就是耶稣使用比喻要指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不只是让你明白这个比喻在说什么，他也会让你明白你借着这个比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我记得我好像有跟大家稍微有讲过，就是大卫在犯了淫乱罪之后呢，作为先知拿单，他是上帝的先知，要指出大卫的罪，大概有两种方法可以指出大卫的罪，当然可能有很多种啊。我在这里只是说两种做一个对比。一种呢，就是直接的指着大卫的鼻子骂大卫，你这个恶人，你抢了别人的妻子，又把别人的老公谋杀掉，耶和华要大大惩罚你。指着，因为他是先知嘛，所以他可以指着这个君王的鼻子骂。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如果你是大卫，你是一个君王，拿单指责你，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会怎么办？造反了，对不对？你只是一个先知，我是一个君王，你敢指着我的鼻子骂？所以呢，如果拿单这么做的话呢，可能拿单的后果不太理想，不太理想。所以呢，拿单呢就讲了一个故事，你可以说是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呢有很多很多的牛群跟羊群，那这个穷人呢只有一个羊羔。这个穷人呢对待这个羊羔就像对待他的命，对待他的儿女一样，因为他只有一只羊羔。那有一天呢，这个富户有一个客人，有一个朋友来，这个富户呢看着自己的牛群羊群，看看这个也舍不得，看看那个也舍不得，因为他要拿一只羊羔来招待这个他的客人，他的朋友。他自己看来看去呢，都舍不得。结果看到了隔壁家的那一只的那个穷人的那一只羊羔，他就把隔壁那个穷人的那只羊羔拿来杀了，然后招待这个他的客人，给预备给这个他的客人吃。然后拿单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就问大卫说：“大卫，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富户所做的这个事情呢？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富户的行为呢？”大卫义愤填膺，义正言辞的，一本正经的，正儿八经的在说：“行这个事的人呢，该死！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做这个事情的人该死，他必偿还四倍。”哇，大卫他没有明白，拿单好像设了一个圈套，用了一个比喻给他，就是讲他。所以呢，他说：“行这个事的人该死，他会偿还四倍。”四倍，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所以呢，拿单是用一个比喻来把大卫放进去，来讲大卫的问题。所以呢，表面上呢，它只是一个穷人跟富人关于一只羊羔的这个故事，但是呢，弦外之音是什么？弦外之音就是大卫，你跟那个富人，你跟那个富户。你跟那个富有的人一样有这个问题，你就是那个富户。所以这个是比喻的功用，正面走不通。耶稣也是这样的，正面跟那群人讲不通，他们不理解，他们领受不了，所以耶稣呢就用一个比喻来讲，从这个后门讲，绕一个弯子来讲一个比喻来让他们听。他们听不明白就罢了，他们一旦听明白是指着他们的，他们就感觉到一阵的惊恐，因为这个结果往往是不太理解、不太乐观的，是这样。在这里顺带讲一下，就是学者们在研究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说，耶稣讲比喻呢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为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希腊的这个修辞学非常的盛行，尤其是比喻被这个希腊的文学呢推到了一个高峰啊。所以也就是说，主后的第一世纪希腊的文化里面，这用比喻这种修辞法很常见。所以呢，研究这个历史的人呢就说，耶稣讲的比喻呢是受到希腊文化的这个影响。那又另外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呢，耶稣使用了这个比喻的修辞方法并不是受到希腊的影响，并不是源自于 希腊，而是源自于旧约的先知传统。因为在旧约当中，先知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特别是先知传讲审判的信息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的时候呢，先知们就用比喻来宣讲上帝的信息。所以耶稣他的这个比喻的修辞方法不是来自于希腊文化的影响，而是源自于旧约的这个先知传统。当然我相信对于我们许多基督徒而言，我们是比较认同后者，就是耶稣他是源自于旧约的这个先知传统。 OK，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解释这个好几个比喻啊，瞎子、老师、树与果子，然后呢根基的这一些的比喻。先来看第39节，39节这里讲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到坑里吗？这里讲到瞎子领瞎子，意思明不明白？字面的意思非常明白，两个瞎子，一个瞎子领一个瞎子，两个人就都会跌倒，都会掉到坑里面去。但是它的弦外之音是什么？能不能够明白？能不能够明白？他耶稣你借着这个事情你要讲什么？不明白。也就是说，从表面意思我都明白瞎子领瞎子，但是耶稣你的弦外之音是什么？不清楚。再接着往下面看，就是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这个就让我们有一点不太明白，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生为什么不能高过先生呢？做一个老师教学生，岂不是希望学生比他能够更优秀？他说不是，学成的跟先生不过和先生一样。好像我们意思并不是太清楚。我们就接着往下面看41节，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到你眼中的刺呢？这个我们也明白，字面意思一听就明白。但是耶稣你的弦外之音，你讲这个要讲什么问题，好像也不是很明白。那就要看到第42节的最后这一句，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这个是这一句当中的一个主旨，一个核心的部分。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他不是一个比喻了，他是一个责备。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本身不是这个样子的，却假装成这个样子。比如说他本身不是一个老师，但是呢却假装成老师，他其实可能是一个瞎子，被瞎子带领的人掉在坑里。这个好像我们大概有一点点的联系上，有一点联系上的。在这种的情形里面呢，如果一个人本身不是老师，但是他却假装成老师，然后去教学生，最后是什么？最后他就会像瞎子领瞎子一样，都掉在坑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呢，学生是不会高过老师的啊，因为都掉在了坑里面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最后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地中眼中的刺。当一个人假装老师，却没有真正的学习过，受过教训，现在却要指出别人的错误，然后假装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当他假装老师在指责对方的时候呢，耶稣他的建议是，他说去掉你眼中的良木，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真正的看到你自己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字面的意思好像我们明白了，耶稣是在指责这群人假冒为善。但是比喻的弦外之音是什么呢？学者们认为他更深的意思呢，是指向耶稣自己。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就站在你们面前，真实的老师呢就站在你们面前。他是讲说，那群反对他的人，指责耶稣不是的人，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却假装成老师，指责耶稣的不是，指责耶稣的不对。耶稣说这群人是假冒为善的，是瞎子，而真正的老师是我耶稣。 我就站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肯听我的话，那么你们就能够看得清自己，你们就能够明白真理。啊，这个是这个比喻，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再看第二个比喻，就是树与果子。很明显，这一段呢是在解释上文，因为第四十三节他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蒺藜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所以他是在讲说，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无法隐藏的，因为他们里面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外面就是无法隐藏。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假装有也是结不出果子来的，因为人不能够从蒺藜上面去摘无花果，它本身不是无花果的树，它不会摘出来的。所以对于一个老师来说，他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耶稣所要表达的。更进而一步，耶稣在第四十五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耶稣将假冒为善指向了一个最根本最更深的问题，就是人的心。一个人为什么假冒为善呢？因为他心不善，他心里面没有真理，但是呢他却假装在教导真理。所以耶稣是在用果子与树这个比喻来讲这一群反对他的人，他们的心是有问题的，他们的心里面没有真理。四十六节到第四十九节讲一个根基的比喻啊。第四十六节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循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像什么人，他要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等等等等。这个是讲到盖房子的这个比喻。上下文当中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真正的老师。耶稣一点都不谦卑，他说，我就是那个真正的老师，你们听我的话呢，你们的心里面才会有真理，你们的心才会被洁净，你们的眼睛也才能够得看见。但是呢，当你们不听我的话，当你们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不听我的话的时候呢，耶稣说是瞎子。除此之外呢，耶稣说这一切的人，他们就像一个人盖房子，他们的房子的根基呢是建立在沙土上的。这里可以稍微对以色列的地理和文化有一点稍微的了解，就是在以色列盖房子呢是要深深的挖地的，一直挖到耶稣这里所讲的磐石。那通常呢往下挖呢有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普通的土，第二层呢叫粘土，第三层呢叫做磐石。通常有这个三层，往下挖的时候有这个三层。那盖房子要深深的挖地，耶稣这里用了这个字叫做深深的挖地。所以深深的挖地就是说，你要挖开表面的那层的土，要挖开那个粘土，还有呢挖开这个粘土之后呢，一直要挖到这个磐石，把房子的根基建在这个磐石上面。但是以色列的气候呢是干燥的，表面的那层土挖开了之后呢，还有一层粘土，那层的粘土呢会因为天气干燥的这个原因呢，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坚硬，甚至于好像磐石一样的坚硬。有一些人盖房子往下挖的时候呢，挖到这层坚硬的粘土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挖了啊，把房子盖在这个上面。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他说到了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就会倒塌了。他的意思是，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好天，他也会有下雨的时候，他也会有发水的时候。那发水的时候呢，那层的粘土本来是硬的，但是它发水的时候呢就会松软，一松软呢就房子的根基就不牢固，水一冲就会倒塌了。耶稣他讲这个意思就是，那一些听他话的人 是把根基建在磐石上面的。那些没有听他话的人呢，是把根基建在那个粘土上面的，他们没有深深的这个挖地。所以作为一个门徒，我觉得他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要素，就是有没有听耶稣的话，有没有听耶稣的话。做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想得很困难，想得很复杂，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想得很简单。做耶稣的门徒，称耶稣为主的最核心的意义是，我们相不相信他所讲的话，我们愿不愿意听从他所讲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和听从，那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很复杂的，不是很复杂。那这里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有一些的这个思想的空间。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除了把他的话语我们把除了他话语之外的东西当作根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根基是不牢靠的，我们的根基是终会倒塌的。就让我想到说，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同时也是一个世界上的人。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奉行不同的主义，奉行不同的理想，奉行不同的人生的格言，当做我们的座右铭，当做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但是耶稣说，除非你把我的话当作是你人生的根基和追求的方向，如若不然，当你在我之外追求任何的，不管是儒家也好，不管是西方的某一个哲理也好，当你把这些奉为你人生的一个标准或者追求的时候呢，到最后你终究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不牢靠的，这些东西是站不住的，这些的东西到最后它不能够让你持久的成为你持久的那个追求的那个方向，这些东西最终都会倒塌掉。好，对于这个比喻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我在讲，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三个，还有最后一个部分。好，就讲完最后这个部分，耶稣的所事跟所能，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段呢，就是讲了两个事情，一个事情呢就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一个呢就是耶稣使寡妇，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呢，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啊。加百农呢是加利利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一段到目前为止还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所做的这个事情。百夫长呢，虽然旧约当中也有百夫长，但是这里的百夫长呢，其实是罗马军队的一个编制，罗马军队的一个编制。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官，管理100个人。罗马的这个第一世纪的罗马的官场文化呢，其实是很残酷很无情的有点弱肉强食的这个味道。但是这段经文当中讲了百夫长，第二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讲到这个百夫长很爱惜他的仆人。路加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用一个词语叫做刻画他是怎么样刻画这个百夫长呢？这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就快要死了，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救他的仆人。那路加透过这样对百夫长的一个刻画，他想告诉我们，百夫长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的人，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在罗马的那个官场的文化里面，虽然很无情，那不管是主人带仆人还是说是官与官之间很无情，但是呢这个百夫长爱惜仆人，到后面的时候还有更多一点的描述。路加告诉我们说，这个百夫长还是不错。然后百夫长就拜托以色列的长老去找耶稣。大家会不会有个问题，为什么百夫长不自己去？他为什么要拜托以色列的几个长老去？是因为以色列的几个长老跟耶稣的关系比较好吗？他为什么百夫长不自己去呢？百夫长是一个犹太人还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因为这里面他讲的到第九节的时候呢，这段耶稣他自己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表明说百夫长其实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那外邦人去找犹太人，外邦人进入到犹太的社群里面去找犹太人呢，其实这个事情呢 不太好啊，不太尊重，就这样。所以百夫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自己就不去到犹太的这个社群里面。其实按照他这个官来说，他是可以去，但是他为了尊重犹太的社群跟犹太的文化，所以他就托长老们去了。而且这里面一个表达也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当长老们去的时候呢，这里面用了一个词，第四节的时候，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的求他。长老们去的时候呢，不只是走一个过场应付一下就完事，不是，长老们是去切切的求耶稣。哎，这个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外邦的这个官长，这个百夫长，他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呢还是很被尊敬跟接纳的。耶稣愿意去，当长老们来切切的求他的时候呢，耶稣就愿意去。但是当耶稣去的时候呢，百夫长却突然又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百夫长好像又有一点的变化，他说，耶稣，你做一个犹太人来到我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呢，其实也是不太合适的。虽然从犹太的文化来看呢，医治一个人呢，好应该是要去按手，应该要去抹油等等这些的情形，应该要自己亲身去才对。但是呢，百夫长却突然说，你来呢，我不要劳动你啊，主啊，我不要劳动你，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是一个犹太人来到我这里呢，我不敢当。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百夫长他说，主啊，不要劳动。然后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权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百夫长的言下之意是什么？百夫长的言下之意，你是主，你对我有权利管理我下面的人，对他说你去你就去，对他说你来你就来。那么耶稣，你是主，其实你是有权柄对疾病说你去，那个疾病就去了。这个是百夫长的言下之意。百夫长不单单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拉比，一个先知，他也把耶稣当成是一个主，他有权柄可以吩咐疾病离开。耶稣就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见过。可是你想到，当耶稣这么讲的时候，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我都没有见过，站在耶稣身后的是哪一些人？是什么人？就是以色列人。站在他身后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好，这个是百夫长的这个故事，我们再先把它放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拿因城寡妇的这个儿子的这个故事。路加有意把这个两个故事呢放在一起。那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这样的编排，他把这两个故事编排在一起，他要有什么用意呢？前面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我都没有见过，那么读者就会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说，那以色列是什么样的呢？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进入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这个拿因城故事，拿因城寡妇儿子的这个故事，它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寡妇的独生的儿子死了。这个故事与上文百夫长的这个故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上文百夫长的故事是有人去求耶稣，这个百夫长求，这个百夫长这个请犹太的长老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这个仆人。但是拿因城这个寡妇的儿子这个故事，这个事情有没有人去求耶稣？你去读的时候有没有人去求？没有人去求的，是耶稣主动施行医治。耶稣为什么主动施行医治呢？圣经用了一个词语，耶稣怜悯。耶稣怜悯。那第二个这个故事是行在哪里呢？行在以色列的这个境，或者是行在以色列的这个境内。哦，甚至于应该准确一点说，是行在以色列为背景的这个事件当中。 先跳出来一点点，就是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让人会联想到旧约当中曾经有一个跟这个非常类似的这个故事。其实这也是路加的一个用意。我记得跟弟兄姐妹讲过，到底这个作者有没有引用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的标准的。比如说他到底引用的词语有几个是相似的，至少两个以上。如果有三个，也就是说他写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如果有三个词语跟之前旧约当中的某一个故事某一个事件很相像的话呢，甚至于那个字是一样的话，你就可以可能确定说他就是在引用，他就是有意要让我们去想旧约的那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就跟以利亚的让寡妇的儿子的复活的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像。你可以说路加有意要让读者去想到那个故事。那十六节众人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的，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他是什么意思呢？从前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也做了一个很像的一个事情，让这个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了。但是之后呢，之后以色列被掳，然后呢有400年的时间，上帝就再也没有向以色列说什么话了。上帝没有差遣先知做什么事情，上帝也没有话来临到以色列。先知是安静的，以色列与神的关系也是一个寂静的状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一个像以利亚一样的一个神迹又发生了，好像说先知又回到了以色列。旧约的历史在这个两月之间被割断了，但是现在好像又连上了，上帝的作为又显现了，以色列国的这种复兴的盼望好像又显明出来了。所以经文当中众人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把百夫长的这个故事跟寡妇的这个故拿一层寡妇的这个故事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他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的看见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主动的去寻求上帝，上帝的恩典，上帝怜悯以色列，耶稣再一次来降生在以色列，把福音带给以色列，但是看到的是以色列拒绝，以色列人没有去求告，以色列人拒绝这个救赎主弥赛亚。而外邦人呢，外邦人却认识到这个救赎主耶稣他的身份，他的权柄啊，透过他所做的这一些的事情，认识到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是一个救赎主。而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只要耶稣来行神迹，他们只要耶稣，他们看到的只是耶稣的能力，他们要的耶稣只是来复兴他们的以色列。讲的直接一点，就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的这个事情，百夫长是看到了耶稣的所事，耶稣是谁，他的权柄。而拿因城的这个寡妇的这个儿子这个事情呢，看到以色列他们要的只是耶稣的这个能力，他们要的只是耶稣来复兴他们的国家，他们并不要一个不是他们期待中的这个弥赛亚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路加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来突出外邦跟以色列他们是不一样的。虽然以色列人不寻求神，但是神还是怜悯以色列人。而外邦人以百夫长为代表的，他们是主动的去寻求神，这两者不一样的。这个是路加把这里这个写在一起并在一起的原因。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剩下的只是到第17节，剩下的还有本来是到8章21节，估计是讲不完。 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常常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怜悯了我们。主啊，当我们 生活在不同的群体当中，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张力，我们面对有一些的人待我们不好，我们甚至于有一些人是我们的仇敌。主啊，我们凭着仁义我们难以饶恕，我们凭着仁义我们难以跨越。主啊，帮助我们回到福音里面来看到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上帝怎样怜悯饶恕了我们，上帝怎样赦免了我们的罪。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个赦免这个饶恕的时候，也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赦免饶恕去恩待，去怜悯，去饶恕那些待我们不好的人，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能够见证天父上帝的慈悲，我们能够见证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施行了何等大的奇妙的一个作为。主啊，也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书的作者们所写的不同的，所记载的不同的耶稣你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也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从而能够更好的明白。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今天有爱宴。